8:26-40，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堕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朔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阿们。今天有王林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证道的题目是分散的下部分，也是福音的国度，使徒行传系列第15次证道。大家请坐，愿神祝福他的仆人，也赐福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请问各位，今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第多少天呢？五旬节是基督复活的第五十天，对吧？七七四十九，所以经过了七周，现在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第八个主日。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若没有你圣灵的指教，我们所念的我们岂能明白呢？主啊，若不是你厚厚的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白白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并且不断的引领我们，引领你的这一班卑微的仆人和儿女，主啊，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是不知道，所以求主你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显明你的大能，求圣灵充满我们，求圣灵来指教我们今天坐在会堂当中的每一位，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已经受洗的信徒，就求你使我们把你的话语好像吃在里面，我们的肚子里面是发苦的，我们的嘴里却是甘甜的，我们却要在今天聚集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使你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来夸胜，说我们自己，就我们自己有何胜利可言呢？但是主你已经复活，你却将你的得胜今日要白白的归于我们，就是借着你的圣灵的浇灌，是吧？那圣灵的恩膏以前如何的浇灌临到亚伦，临到亚伦的头，亚伦的衣襟，亚伦的全身，今日你的圣灵也浇灌临到主耶稣基督那可见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少年人、老年人、仆人和使女。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一周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经历到为国家的祷告月，在六一的时候和六四的时候，就如同以前往年一样，虽然好像每一年有不同的经历，但其实都差不太多。那感谢主，当我在六四那一天在派出所的时候，昨天有一位上访者跟我说，他说他这么多年已经进过37个派出所了，我说我在成都进了五个不同的派出所，当最后晚上要走的时候呢，有两个协警他跟我讲，其实呢我看得出来在他的语气当中其实有一点的，有一丝丝的尊敬的口气哈。他说今天来看你的人特别多，他说今天给派出所打电话的人也特别多，那在他的里面呢有一点点的似乎的敬重，所以他叫我王老师，所以我就想到以前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一个90年代的时候安徽荷兰教会的一个老传道人，他就讲到说，当他在里面，当时他坐了3年牢，出来的时候监狱长就跟他讲，监狱长最后出来的时候也挺尊敬他，监狱长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在过去的这3年，你是我们这个监狱，你是我在这里哈遇到的来看你的人最多的，络绎不绝的这3年有许多人都来看你，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公安局长现在关在这里，老婆跟他离婚了，3年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所以就好像是使徒行传的2:42-46那里，我们会看到圣灵降临所建立的这一个教会在城市当中呢，它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呢是得众民的喜爱，第二呢是令众人惧怕。我们实实在在似乎能够感受到甚至当我面对警察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里面其实谈的挺好的啊，我们广泛的交流了各种问题，他问我说，他说我觉得在中国做什么事都挺难的，那你们就更难了这个他为什么你们还人越来越多呢，还做得越来越好呢， 我说你怎么判断什么叫做好呢？你又不相信啊。他说反正就人越来越多嘛，反正这个又有南唐了，又有北唐了，是吧？看上去反正是越来越好了。那他就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我不太明白，是你个人有能力呢还是什么呢？那我就跟他分享，就好像我们所分享的使徒行传一样，教会在逼迫当中就有成长，教会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第七章和第八章其实是连着的，就是他的重心都放在那被拣选出来的七个执事，其中两位的代表是蒂凡和菲利。那这两位，一位是死，一位是生。啊，其实生的这一位呢，如果我们换一个不太好听的词呢，是一个是死，一个是逃。但是呢，他们却连接起来成为同一个的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就是或死或生都是为耶稣。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是圣灵。在这一章，当我们读到的这一段故事当中，你会看到有两个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断出现的主题。一个呢是天使的主题，天使在这里再一次的出现，你记得他在第五章出现，他之后还要在第十二章出现。我们看见天使的一个超自然的介入，然后我们再看到另一个的主题，就是圣灵。不但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就一直支配和引领着整个教会的历史，是圣灵在主的教会当中所做的一切。并且在这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圣灵直接的是天使来引领腓力往哪里去，去往这个加沙地带啊，从耶路撒冷下的加沙地带的路上，然后是圣灵亲自的直角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车。我们看到，让我回顾一下，我们曾经用一章八节来作为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也是一个蓝图，也是一个大纲。所以我们若是根据一章八节是把使徒行传分成三个部分，那就是第一步是在耶路撒冷，那就是一到七章以斯提反的殉道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么第二部分就从第八章开始，福音到了，福音的国度到了，由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第十二章的结束呢，再以一位使徒的殉道作为阶段性的结束，那就是谁呢？希律王杀了雅各。所以到第十三章开始呢，保罗和巴拉巴被差派进入到第三步，离开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去往地极，去往更北的地方。如果你去看整个使徒行传，从八章以后的整个从耶路撒冷出发的宣教的历程我待会会有一张地图，你会差不多看到初代教会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它主要的宣教的方向是往北走，主要是不断的往北走，往北走到叙利亚，走到大马士革，再往北，再往北走到小亚细亚，再渡海到了呢希腊，然后再当然不但是北了，北和这个西，对吧？就是整个是往西北的方向，就是往整个地中海的北和西的方向一直走到罗马。但是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腓力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一个来自非洲，来自南边更南边的埃塞俄比亚，就是旧约当中提到的古时的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信主的故事。那我们待会儿会来看，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八章的前半段。我分享了三个问题：生与死，在逼迫的面前，生还是死，这是攸关的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是血还是流，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无论是逼迫来到的时候，还是逼迫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其实在另外一个译本当中呢，这个分散就说到逃散， 其实他们都跑了，不过路加呢并没有来责备这些跑了的信徒，他的焦点是来强调那一个跑了之后的结果，就是被神所使用将福音带到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但是他同时呢也讲到了一去一留的两个的结果，那就是使徒们都没有走。你会看到教会的整个长老团一个都没有走，十二使徒，外面的危险逼迫如果对普通的信徒和其他的同工来讲是一样的，那么对使徒们来讲只会是更大而不会是更小，但是整个长老团持守城中，稳守城中，持守他们的职分，他们没有走，因为他们不能走，他们不能走是因为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谁都可以走，他们不能够走。我们看到生与死的问题，我们看到去和留的问题，在每一个时代，每一间的教会，甚至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你总是会经历面对这样的选择。然而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所看见的是或生或死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斯提凡死是为主而死，腓力跑了是为主而跑，他跑了干什么呢？不是从此隐姓埋名，不是从此退后沉沦，不是从此远离教会和教会的侍奉，而是努力将福音带到了撒玛利亚。去和留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你会说，哎，我愿意做腓力，千万不要做斯提凡。有的时候你想做腓力呢，你做不了，神就是让你成为斯提凡。有的时候你想做斯蒂凡呢，也老是死不了，最后呢还是要做腓力，就好像彼得跟约翰一样，直到现在为止，到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你都会看见彼得跟约翰总是成双入对，对吧？每一次哈、啊、都是有他，用我们四川的话来说，十次打锣这九次都有他们，都是他们两个啊出现，作为整个使徒长老团的代表。但是你记得在加利利的海边，你记得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们来宣告并且将那一个喂养我的羊的职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尤其是彼得了，为着那去与留和生与死的问题曾经挣扎，对吧？因为耶稣对他说，你要被别人束上带子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彼得就不满意了，说那他呢？为什么我是彼得他是约翰呢？为什么我是斯蒂凡他是腓力呢？所以神留了一个约翰，活到所有的人都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加在这里并没有来强调生与死跟去与留好像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他强调的是那一个结果，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或去或留我都是为福音而去，为福音而留，这是路加所强调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随时要来面对生与死去与留的选择，但是不是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命运在主的手中。你愿意将你的命运交在主的手中吗？你想做那一个活到最后的人，但是主却要叫你被别人束上带子去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愿意吗？你愿意说我预备好了我要殉道，但是主却让你活到这个教会所有的人的追思礼拜都举行了你还活着，你又愿意吗？有的时候活着也很艰难，对吧？生与死去和留都很艰难。接下来呢遇到那一个西门，就看到使徒行传当中从这里开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直延续在之后的宣教历史当中，那就是圣灵与邪术，或者圣灵与巫术之争。你就会看到在五旬节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故事，那就是福音塑造了福音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福音经过哪一个地方，福音就在那里取代和胜过 在那一个地方的鬼魔的势力，和在那一个地方被鬼魔的势力所辖制的人们，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将人们从黑暗和偶像的崇拜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在五旬节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凡是福音经过哪一个的地方，凡福音所到之地，那里的人都如同西门一样，是活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所捆绑。所以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使徒们，甚至伴随着腓力跟斯提凡。你会说，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不信主的，你会说，在启蒙运动之后，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类似的故事，那就是科学塑造了科学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赛先生经过哪里，赛先生就取代那一个地方的鬼魔的司令，将人们从封建迷信当中拯救了出来。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几百年，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这一个故事，是科学胜过愚昧的故事。但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是圣灵胜过迷信的故事。在不信的人那里看来，说基督教不也是迷信吗？我们要用科学来战胜迷信，但《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是福音在战胜迷信，是福音在战胜所有的鬼魔的势力，将人们从黑暗和一切的偶像崇拜当中释放出来。科学可能科学不过是以另一种的偶像崇拜取代了人类原始的偶像崇拜，它只不过是一种现代的一种的迷信，取代了一种原始的人类的迷信。然而这个西门的故事，大部分的解经家会把西门视为初代教会的诺斯替异端的始祖。当然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去说西门到底跟初代教会的某一个异端之间有没有一种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他是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第一个记载的这样的一个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因为他也信主了嘛，但是呢却仍旧活在或者是跟当地的邪术和原始的宗教相结合的一种异端跟邪说。那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就会一直延伸到教会历史上，以及福音经过全世界任何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都会发生如此的事，就是跟一个方面破除当地的鬼魔的势力对人心的捆绑，但另一个地方方面呢，又与当地的封建的一些迷信和原始的宗教和邪灵的势力呢相结合，而成为呢异端跟邪说。那这个实际上伴随着整个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你从西门的称谓，那被称为神的大能者，你差不多都会想到全能神、东方闪电的自我的称谓。所以我们会看到另外的一个故事，我们从腓力在撒玛利亚来宣教，我们会看到种族的问题和邪教的问题，从来都是帝国，任何一个地上的帝国无法单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来解决种族的问题，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仇恨已经持续了千年之久，从以色列分裂南国跟北国。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就成为北国的首都，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被掳之后，一直到被掳归回之后，那在以斯拉记第三章当中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不要撒玛利亚人参与，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混血的民族，他们已经失落了好像亚伯拉罕的血统，或者是从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应许那一个圣约的群体，所以他们之间有千年的仇恨。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上半段，我们看到这一个千年的仇恨，千年的种族的仇恨和种族的分裂，如今被圣灵解决。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解决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无论是撒玛利亚人与犹太人的，或者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只有宣教才能解决中日纷争，只有宣教才能够解决中国人跟 俄国人之间的冤仇，只有宣教才能够解决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跟任何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腓力宣教为他们施洗，但是圣灵却没有降下，于是彼得跟约翰，又是他们两位，他们去到那里为他们按手赐下圣灵。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并没有领受，腓力是随跑 随传，跑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就好像过去30年中国家庭教会一样。但是使徒却过来按手，真正的它是一个验证，正式的建立了撒玛利亚教会。换言之，使徒的按手证明什么？证明说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分散在全地的宣教，分散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宣教，并且我们看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并没有因为门徒们四散逃离，把福音带到各地，所以建立了不同的教会，建立了无数个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的教会。我们从使徒的按手里面看到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教会，我们在使徒的按手里面看到撒玛利亚和犹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了，我们看到撒玛利亚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乃是同一个教会。谁是教会，或者教会是谁？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个答案，那就是大公和使徒的教会，所谓耶稣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那就是使徒传承的教会，没有使徒之外的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是因着使徒而建立的。圣灵是因着使徒，就是圣灵所拣选的这12使徒所建立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是在12使徒之外可以建立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种族的问题、邪教的问题，还有帝国的问题，圣灵降临同时挑战了这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会在之后的宣教的历程当中，你会看到它反复的出现，种族的问题、邪术的问题，以及呢帝国的问题。那周马田在论到圣灵的洗，今天因为受到整个灵恩运动的影响，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常常的是用一种邪教的方式在理解，常常的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方式在理解。但是在第七章到第八章，我们看到圣灵的充满指向两件事，第一指向殉道，圣灵充满的殉道，圣灵充满的受苦；第二，我们看到圣灵充满的宣教，圣灵充满使我们把生命献上，完全的为福音的国度而活，没有除此之外的圣灵的充满。所以周马田在谈到论圣灵的洗的时候，他讲到这样一段话，他说今天在教会当中，受各种人本主义自我中心教导的影响，许多的人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富足看作是主对自己的旨意，是自己蒙福的记号，不知道他们将来如何面对无数英年早逝，既不健康，也不长寿，也不富足，但却蒙主恩召，被主使用的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来了教会，我不知道你们信主，你们是不是在追求健康、长寿和富足？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非要不健康、不长寿、不富足。如果神赐给我们有余，我们就感谢神；如果神赐给我们是贫穷，我们也感谢神。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意味着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下，你都可以荣耀和见证神。如果神使你健康，你就可以用健康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神使你生病呢，你就可以用你的疾病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神使你富足，你可以用富足，你可以用有余的钱来荣耀上帝；如果神使你贫穷，你可以使用你的贫穷来荣耀上帝。所以福音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做事情，有些东西有你就能做，有些东西没有你就做不了，对吧？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有什么跟没有什么你都可以荣耀神。最关键的是在于你是否愿意把你的富足献上，你又是否愿意把你的贫穷献上。什么是大大的蒙神的祝福？什么是一间蒙神祝福的教会？ 如果我们个人追求健康、长寿和富足，我们来到一间教会，我们说我们这个教会五年来我们都没有受过一次的逼迫，这真是一间蒙福的教会。不是，这一间的教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说明这是一间蒙福的教会。你盼望你的教会受到逼迫吗？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受到逼迫，但是我们实实在在知道逼迫是蒙福的标志。你盼望你受苦吗？当然我们没有人会主动的希望受苦，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命当中受苦是真正的蒙福的记号，因为没有其他的记号，只有这个是十字架耶稣基督福音的记号。伴随着这一个记号的当然还有一个记号，伴随着这一个受苦的记号的，伴随着这一个逼迫的记号的，就是喜乐的记号，就是喜乐平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腓力的传道，这是我做的一张图哈，好像有一个没有一个灯吗？对，好，我们会看到腓力的这个在耶路撒冷这里是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腓力传道的方向，第一他是往北，因为撒玛利亚在北边，他在撒玛利亚去传道，然后在那里遇见西门，接着圣灵就指使他往南走，因为加沙地带呢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他就从耶路撒冷去往这个加沙，这个就是加沙，在路上遇见了这一个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太监，然后在那里太监受洗，有人就在亚索都看见了他，从亚索都呢一直再往北去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跟撒玛利亚一样，他开始进入到了另外的君王所统治的地区，因为撒玛利亚一直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现在呢也是在由分封王来管理，而该撒利亚呢，该撒利亚是罗马的行省的首府所在地，所以本丢比拉多他的首府和他的官府呢是在该撒利亚。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他宣教的路线。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路线，这一个整个的初代教会的宣教图，你会看到初代的时候从耶路撒冷往撒玛利亚，然后你看这是整个初代教会的宣教的版图，这一个版图的面积呢已经超过了罗马帝国，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在这里，这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经过埃及，他过了红海，他来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挑战也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故事。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以色列人曾经从非洲出来，现在福音重新的进入非洲，这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位非洲的基督徒，第一位南边更南边的信主的，甚至是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第一位信主的外邦人，如果他是外邦人的话，同时也是使徒行传直到第八章开始所记载的第一个个人信主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之前都是记载群体，对吧？每次都是记载一大群人信主，就算提到一个人，比如那个缺腿的，但是缺腿的他也是来导致在整个圣殿当中五千人信主，五旬节三千人是指到三千个男人，那实际上还有女人，因为在起初120个门徒聚集在马可楼上的时候，那里的名单里面已经看到弟兄跟姐妹都有，在那一个聚集当中已经打破了圣殿当中的一个区分，就是妇女呢是在妇女人院，对吧？然后只有男人呢才能够进入内院，可是那120个人聚集的时候呢是有男有女，然后到五旬节三千人信主的时候，保罗引用约珥书的预言，那里说什么？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呢仆人和使女，所以是男女都有的，他不只是三千人。那第二一次在圣殿当中彼得讲到五千人信主， 那也是五千个男人，不过那就只有五千人了，因为那是在圣殿的内院，在圣殿的内院没有妇女可以进去，所以那一次是五千男人信主。所以每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向我们描绘的都是一个场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群体，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直到第八章的后半段，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次描写了一个人的信主，那就是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甚至没有名字，他叫太监。也就是说，对于整个神的国度来讲，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有两个最重要的身份是关乎这个国度的，甚至比他本来的名字更重要。那就是第一，他是埃塞俄比亚人；第二，他是一个有权力的太监。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21章的第八节，在那里呢，再一次的回溯讲到了腓力的宣教。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这是路加的记载啊。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中，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腓力将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然后直到该撒利亚。看来呢，他就是住在该撒利亚了。所以呢，他的故事到了第21章，路加在那里遇到他。那我想，路加应该是在那里听到腓力跟他讲那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信主的故事。我们接着把目光投向这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到底是谁？他有什么吸引我们的地方？或者他有什么吸引路加的地方？为什么他成为整个使徒行传当中第一个专门来记载他的信主？好像你记载了说啊，秋雨祝福教会2013年、2010几年啊，有很多人信主，最后专门讲张弟兄是怎么信主的。哎，张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他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一定是呢，在整个神的国度、福音的国度当中，甚至这间教会所领受的，在这个城市和在这个时代里面传福音的使命当中，张弟兄的信主或者李姐妹的信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是因为他很重要，是因为对于使命来讲很重要，对于这间教会的意向来讲很重要，对于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个拓展来讲很重要。那么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有什么重要的呢？对于福音从第八章开始，从耶路撒冷走向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它有什么可重要的呢？我们可能会想到诗篇的第68篇，在那里曾经预言说，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我们看见这一个应许，我们看见在诗篇和旧约当中一直有那一个神的福音要传到地极，万国要得知他的道路，埃及人、古时人他们都要来举手向主祷告，他们都要来敬拜，他们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古时人，我们看到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来到这里。那非常遗憾的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初代教父，从1世纪差不多到5、6世纪，初代教父们对《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解经，大部分的教父几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个事实，那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是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几乎都没有从一个福音国度的拓展的角度去看到这一个故事的意义，甚至他们也没有很重心的把埃塞俄比亚太监所读到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所描绘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中心，成为他们解经的一个焦点。反而他们将大量的精力呢，用于来关注这个故事当中的各种的寓意，以及呢对太监本人的美德的赞美啊，他是一个多么敬虔的一个人啊！你看啊，使徒们啊，不是使徒，门徒们纷纷的从耶路撒冷逃离，他却前往耶路撒冷，这是不是一个对照啊？这是不是看出来他的一个渴慕啊？一个外邦人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里面的基督徒正在往城外跑， 而且他从哪里往耶路撒冷走呢？他从王宫啊，他是埃塞俄比亚女王手下的一个执掌大权的，他从那金碧辉煌的世人所以为的整个世界的中心，不就是王宫吗？他离开君王的面来寻找他的救主，他离开王宫来去往圣殿，所以教父们都赞美他。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这样子来分享三点。腓力借着他所读的以赛亚书的第53章来为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就是以赛亚在这里指到那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一个像剪羊毛，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他到底是谁呢？你会发现信主的历程呢、啊？你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你又怎么不断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成为一个基督徒基本上，或者寻求信仰，寻求宗教，基本上你会经过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受苦的是我。一个人若不觉得他自己受苦，他是不会来寻求宗教的。所以有人说嘛，你们教会都是受苦的人才到教会来的啊，你们这基督徒都有什么离了婚啊，都有什么职业失败了呀，都有什么得了癌症啊，你们就来信主，全都是受苦的，全都是失败的，全都是这个世界上混不下去的。我说你说的对，就是啊。所以你知道吗，一个人要来寻求信仰的第一步，就他觉得他是一个受苦的人。一个人如果觉得他是个幸福的人，他不会来追求宗教信仰的。但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太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段打动他？因为他是一个太监。实际上有很多的解经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他是不是外邦人，因为到了彼得向哥利牛，就是罗马的百夫长哥利牛一家宣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外邦人的宣教，他外邦人的信主成为了教会当中的一件转得性的事件，也导致了整个教会对福音的再一次的认识，导致了教会 的第一次的教义上的纷争，就是外邦人怎么能信主呢？所以有很多的人说，很显然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信主并没有为教会带来这样的冲突。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他是路过的，他受了洗他就回老家去了，所以可能没有机会啊，在整个犹大全地的教会当中带来纷争。但是呢，如果你看到在整个被掳之前先知的预言当中，就好像我们讲到但以理书一样，在那里不断的记载说，当被掳之后，以色列人甚至是从王室当中所出来的许多的后裔，他们要在外族的王宫当中为太监。所以在那散居在各国和万族当中的以色列人，虽然这里称他是埃塞俄比亚人，但是你要记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列举出来的一个从天下各国来的散居的，就是说希腊化的犹太人的时候，其实也是按照他们的住处来称呼他们的啊，称呼他们是罗马人，称呼他们是阿拉伯人啊，但其实他们是散居在那里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所以有人认为呢，这个太监其实可能是一个说希腊话的散居的犹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知道他似乎是在王宫当中有一个地位，好像但以理一样，好像旧约时代的但以理或者尼西米一样，但是他却落到一个卑微的处境，他却在道德上和信仰上落到一个卑微的处境。因为太监在犹太人的眼里是有缺陷的，就如同在美门的那一个瘸腿的一样，他不能够进入圣殿的内院。在生命记的23章里提到，他们是在道德上视为不洁的，他对上帝的敬拜受到了属灵的 和道德上的限制。为什么受苦的仆人的预言如此的吸引他，以至于他在回去的路上，我相信他在去的路上也一样的读。可是当敬拜了这一位神，他去了圣殿还是不能够使他满足，对吧？因为他不能够进到内院，所以他在回来的路上仍然在读这一个受苦的仆人的预言。为什么这如此的吸引他？第一，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虽然在世上手中握有权柄，但是在内心和信仰上却受苦的人。第二，他是一个不能够在圣殿当中得着完全的敬拜，不能够被接纳的人。如果他真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子孙的话，你能不能够体会他内心当中的悲凉，和他渴望登耶和华的山，渴望被神所爱，渴望活在救恩当中，渴望得到喜悦的那种盼望，那种盼望驱使他离开王宫，离开君王的面，来到圣殿。你要知道哦，他来到圣殿只能够在圣殿的门口，甚至不能够进去献祭。虽然不能够进去献祭，但是他仍然来到。就好像在中国60年代很多人到北京去一样，去到这个天安门，虽然只能够远远的望见一个黑点儿，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但是他们仍然要去。虽然甚至连广场的中心可能都进不去，因为那里面没有位置了，啊，你只能够被排在这个长安街这个2公里之外。你只能够等那些从广场里面出来的人兴高采烈的跟你讲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去。所以这个太监的心中对一种完全的敬拜，对完全的去认识这一位神怀着这样子的盼望，虽然他是残缺的，虽然他在灵性上被视为是缺陷的，虽然他不能够被圣殿的敬拜系统所接纳，然而他仍然在这一个门徒四散的时候，他去到耶路撒冷。但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6章，就是他读到的这一段经文之后的第3章，神在那里却应许了那些信靠他的太监也将永远的在圣殿的墙上留名。以赛亚书56章的第4节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应许应验在了耶路撒冷去往加沙的路上，应验在了腓力所传扬的，甚至是在他逃跑的路上所传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第7节，耶和华在那里应许说，我必领他们，就是领那些不能够进入圣殿的缺腿的瞎眼的和太监，我便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神应许说，有一天你会进入我的殿，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第7章斯提反所传讲的信息。斯提反说，那一座眼睛看得见的圣殿，他被指控亵渎圣殿，对吧？他说这一座眼睛看得见的圣殿并不是终极的，因为根据这座圣殿，太监是不能够进去的。然而神却应许了一座将太监和缺腿的都纳入其中，引领他们进入完全的敬拜的圣殿。所以这就是斯提凡所传讲的福音，基督就是那殿，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五旬节圣灵降临，使上帝的新子民成为这殿。所以 他以前看着这个地方有水，这有什么妨碍呢？有什么能够阻拦我受洗呢？我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来寻求完全的敬拜神，我去了圣殿，但是我不能够进入圣殿的内院，我更不可能进入至圣所，但是现在我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那殿，我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进入完全的敬拜，是我在耶路撒冷所不能够进入的。所以这有什么妨碍呢？任何的地点，任何的这一点的水，它有什么妨碍呢？我要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的触及到了社会的高层和底层。从一个社会的地位上讲，福音使一位罗马帝国之外的埃塞俄比亚，不属于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之外的一位君王身边的一位高级官员信主。但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上讲，福音使一位在道德上、在信仰上被视为残疾的一个最低等的外邦人信主。所以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第53章，太监说，先知指的这受苦的到底是谁呢？是先知呢，还是另有其人呢？你会发现宗教寻求的第二一步，就是从受苦的是我开始转向了受苦的是他。他是谁呢？可能是一位领袖，可能是一位大师，可能是一位圣人。所有的宗教都在追求一位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受苦的那一位。所有的宗教都建立在对他们当中的一位受苦的领袖的崇拜之上。所以他说，先知指责的是他自己吗？然而什么是福音呢？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53章当中，53章的语气好像是悲观的，至少是悲伤的。但是当腓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向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转移，有一个转折。腓力是喜乐的，腓力好像不是在讲一个坏消息，而是在讲一个好消息。在以赛亚的第53章，一个坏消息如何变成好消息呢？各位，让我这样子对你讲，如果受苦的是我们自己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它绝对不能够转换为一个好消息。如果受苦的是我自己，它无法变成福音。同样，如果受苦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是一位领袖，是一位大仆人，是一位上师、大师、法师，是一位圣人，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好消息，它仍然是一个坏消息。但是如果受苦的是主自己，是神自己，他为什么就会转化为一个好消息呢？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从一个坏消息转换为一个好消息。这就是福音，上帝总是使用坏消息来带出来一个好消息。这就是犹太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恩典。当亚伯拉罕照着耶和华的命令献以撒为祭的时候，当那一只羊羔出现来替代了以撒的时候，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恩典，是耶和华的恩典救赎了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他们也知道是耶和华的恩典，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对恩典的认识跟我们对恩典的认识是何等的不一样。他们对恩典的认识是通常我们一般的人对恩惠的认识，就好像你今天有困难，有一个朋友帮助了你，你很困苦，有你的朋友给你借了10万块钱，甚至就是送给你了10万块钱，你把这个理解为恩典。我们对恩惠的理解就是在水里送炭或者锦上添花，但是唯有在福音里面我们理解到这一个恩典，恩典的实质是什么呢？不单单神说他用了一只羔羊，他用了圣殿，他用了献祭的制度来赦免我们的罪，原来神的恩典是指到上帝使用这一切都是指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是要用他自己的受苦，来是要以他自己来赦免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基督徒所理解的恩典就是这个恩典，基督徒所理解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在这个以外，你对恩典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在这个以外，你对恩典的理解，你仍然没有理解到恩典的实质。你虽然觉得那是好事，你虽然觉得那神白白给我的，那我的朋友，那我的父母白白的给我的，你仍然没有理解到主神自己为着恩典所付出的代价。当你没有理解到十字架的时候，你没有理解到什么是恩典。当你没有将那一个受苦的是我，或者受苦的是另一位伟大的人物，转移到理解到受苦的是主自己，是上帝自己的时候，你还不能够理解那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在过去的一周，我听到，我前天去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分享，我特别的感动。他分享他跟他的妻子，他说他一直以来他觉得他自己在痛苦的忍受他的妻子，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我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比很多的丈夫做得好了，我已经很多都迁就你了，他觉得他自己活得非常的痛苦，他觉得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他妻子导致。但是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很多的上帝的带领，圣灵在他的心中，他那天分享说，他说终于看见一件事情，他说我看见我的妻子好惨啊。哇，这句话特别打动我。他在这之前，他说在昨天我都是觉得我好惨哦，他说今天忽然意识到我的妻子好惨哦，他跟我过了这么多年好惨哦。所以这是你来认识福音，或者你活在福音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受苦的不是你。当然你会带着你自己的苦来寻求，就好像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带着他自己的苦来读以赛亚书当中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够明白。然后我们把这一个受苦再从各样的偶像当中挪移，那一切指向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来看到福音的奥秘，我们看到跟路加福音的一个平行，我们看到腓力在这里所使用的解经的方法，就是基督徒基督教的解经的方法，也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指教他的门徒的解经的方法。我们把这个解经的方法称为唯独基督的解经的方法，唯独基督的解经才是唯独正确的解经。所以让我们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无法读懂圣经的。甚至让我们这样说，虽然犹太教仍然读旧约，但是他们无法读懂旧约，因为旧约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让我们看一看 腓力在路上遇见埃塞俄比亚太监的这一幕令你想起哪一幕呢？就是路加福音24章复活的耶稣基督去往以马路斯的路上遇见那两个门徒的那一幕。同样的，那两个门徒不过跟这里相反，这里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去往耶路撒冷敬拜神，那里呢也是当耶稣基督被杀之后这两个门徒逃离，也是在从耶路撒冷逃离的路上去往以马路斯的路上。耶稣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第44节，再一次的重复的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经上指着他自己的话，经上乃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第44节，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来读好吗？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世界上所记的，凡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阿们。这就是在去往加沙的路上腓力向埃塞俄比亚太监所传的福音。腓力来解释以赛亚书的第53章，就是按照这一个原则来解释的。他将以赛亚的53章指向那一位受苦的耶稣基督，这一个的原则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赐给他的教会的原则。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约翰福音，这一个原则呢，除了路加福音第24章，那么就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当中再一次的有印证和记载。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说，整个圣经，当然他这里指的圣经就是旧约，整本的旧约乃是为我做见证的，圣殿是为我做见证的，祭司制度是为我做见证的，所有的火柱云柱、羔羊献祭，甚至是过红海、出埃及，都是指着我并为我做见证的。第46节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施布正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在英格兰，他说在我们英格兰，从每一个城市乡村，甚至是很偏僻的一个村庄里面，在英格兰，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有一条路通向伦敦。在中国也是一样，对吧？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任何一个地方上路，一定有一条路是去往北京的。为什么？因为那是首都嘛。所以施布正牧师说，所以从圣经里面的任何一段的经文都有一条路通向整本圣经的首都，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就是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和那一位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的，带来一个荣耀的福音的国度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教会的任务，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牧师的任务，和每一个来听到的基督徒的任务，就是当你们拿着任何一段的经文，当你们读到任何一段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要问说，好，哪里是通往基督的道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如何使我看到为基督的福音所做的见证？在那里有真实的敬拜，在那里有真正的敬拜，在那里我会罪得赦免，在那里我与基督联合。所以愿我们今天，我们读到我们来讲解腓力所讲解的福音的时候，同样的，愿我们都沿着那条道路来通往那伟大的首都，在福音的国度当中的伟大的首都。现在它不是指到某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建筑，而是指到那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拓展的能力就是与那一位 受苦的耶稣基督联合。你意识到受苦的不是你，你也意识到受苦的不是这个地上的任何伟大的人物，你意识到受苦的是上帝自己，然后你愿意在他里面受苦，你愿意在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他的十字架的道路当中与他联合，于是你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在喜乐平安这个世界所夺不走，这个世界的眼睛也看不见的那一个国度当中与他来联合。所以在六一跟六四的时候，我跟警察的几次的跟他们的谈论里面也讲到，最后离开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对他们讲，我说无论你们怎么样，每一年的六一我还是要发这个单张，无论你怎么样，每一年的六四教会一定会祷告。最后我跟他握手说明年见你们做你们的事，我们做我们的事。有一位国宝他也跟我这样讲，他说其实我也知道宗教的历史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更久，宗教的历史比任何一个政权都更久。我说是的，但是我说我们一定会敬拜，我们一定会说真话，我们一定会弃绝谎言，我们一定要为这个活在罪恶活在苦胆当中被罪恶捆绑的这一个社会来祷告，我们为着那世上的灵魂而活，这样子就令城中的人喜爱，又令城中的人惧怕。那惧怕的结果是什么呢？惧怕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受苦了。所以我也跟警察分享说，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你可以说我们似乎跟政府之间有一个对抗的关系，因为你们所说的话我们不听，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凡是我们不听所带来的结果不是你们受苦，是我们受苦，我们愿意受苦。福音最大的能力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在一个不公义的世界里面的最大的能力就是承受不公义。你活在这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里面，如果你真正的信靠这一位主，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能力就是承受苦难的能力。福音最大的能力并不是反对不公义和消灭不公义的能力。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反对不公义，我的意思是说教会从来不以反对不公义和消灭不公义的那个效果来作为他的事工和他存在的理由，他乃是在反对不公义的过程当中来承受不公义，这是教会存在的理由，承受不公义的结果，如同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见证福音的程度不是我们反对罪恶的程度，而是承受的程度。有人透过杀人来改变世界，然而有人通过被杀来改变世界，你相信吗？你相信上帝是透过被杀来改变这个世界吗？如果是的话，你也要通过被杀来祝福这个世界，你要透过殉道和被剥夺来改变这个世界，除非被杀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除非他真的复活了，否则这是无法想象的，这以卵击石，这自找苦吃，这自投罗网，这自掘坟墓。但是如果主复活了，除非圣灵充满，除非今天真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主日，否则我们没有受苦的能力，我们也不可能有受苦的喜乐，因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在受苦， 所以我们就生出大儿子的心态，那不受苦的不愿意受苦的软弱的神的儿女就生出小儿子的心态，但是呢愿意受苦的却生出大儿子的心态，他们同样的会远离福音。除非我们认识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刚才一套长老带我们祷告一样，无论你自以为是刚强或者自以为是软弱的，主都一样的将他的恩典将他的圣灵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你可以用刚强来见证主，你也可以用软弱来见证主，只要你在基督的福音当中是诚实无畏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人的一生总归是要死的。什么叫殉呢？你的一生总归是要死的，所以你一定是为什么而死。殉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而死，为何而死。每一个人的结局，请让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殉道，就是为道而死，一种是殉葬。今天国家、公司、机构、文化、主义，任何的思想、理想，都要求你殉葬，都要求你将你的激情，将你的生命当中的时间、金钱、精力，将你的爱，将你的恨，与你的公司殉葬，殉你的公司，殉你的国家，殉一个理想。而福音要求你殉道，没有第三种人生，因为你归根到底是要死的，你为什么而死？与复活的耶稣基督一同去死，你的一生就是殉道的一生，与那终将要灭亡的事物一同灭亡，你的一生就是殉葬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主的人殉道，不信主的人陪葬，陪着这个世界一起死，陪着这个国家一起完蛋，陪着你的公司一起灭亡，陪着任何一种理想、任何一种潮流、任何一种偶像、任何一种梦想去死。因为你知道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任何的梦想、任何的思想、任何的东西最终都要灭亡，但是他要拉上你一起灭亡，他要拉上你的人生当中最好的、最黄金的那几十年一同灭亡。然而主却要你殉那一个死而复活的福音。今天这个世界不只是教会有宣教的使命，公司、国家、机构，任何一个机构都有自己的 missing， 所以你跟随哪一个？甚至今天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 vision， 你跟随哪一个？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要做基督徒，我必须穿上基督给我的服装，然而除了十字架以外，基督没有给我别的服装。所以让我最后用教父特土良在副教篇，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说他说灵魂的本质就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呢？上帝创造了我们的灵魂，请让我这样讲，如果我们当中有听福音的朋友，或者对你来讲这个话太霸道了，他的意思就是说，非基督徒是没有灵魂的。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灵魂的本质就是敬拜上帝，就是与那一位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和完美的美好的关系，那一个关系透过基督十字架的福音，那一个关系决定了你是基督徒。所以他说灵魂的本质就是基督徒，除非你不要灵魂，除非你昧着你的良心而活，否则你就一定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活在没有灵魂的人当中，这不是让我们去恨他们的理由，这是让我们去爱他们的理由，这不是我们去让他们受苦的理由，这是我们愿意 在他们的面前和因他们的缘故而受苦的理由。教会的能力，宣教的能力，就是受苦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得喜乐的能力就是受苦的能力。我在6月4号那天在派出所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每次在那里面都会遇到另外一些被带进来的人，就好像10年的平安夜一样，一个妓女，一个小偷，跟一个牧师在一起然后那天呢有两个打人的，有一个女的，她说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欺负她，说她太欺负人了，她太欺负人了，所以她找了一个男的，然后那天一起去打她，所以这两个人被大概下午几点的时候就被带进来，跟我在一个屋子里面然后不让他们打电话，就拘留他们10天。后来呢，那个协警给他一个机会，让他们俩分别打一个电话，那他们就打电话，然后发现呢，他们都不给自己的家人讲实话，他们都不敢给自己的家人讲实话。当一个真正做了错事的人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去看他，而他自己也不敢去看其他的人。所以这个女的她打一电话说你给爸爸说我这几天在外面心情不好不接电话你就这样告诉他。然后那个男的给他妻子打电话说我今天喝醉了，在朋友家可能要躺几天才回来然后我把我的电话转移到你的电话上，你帮我处理问题不要问了，反正这个过几天再回来他们都不敢讲实话，他们都活在虚谎当中，被罪恶所捆绑。就好像有的时候遇到家里面有癌症的病人，亲人也不敢给他讲实话，虽然亲人以为自己是爱他们，自己也在心里面承受许多的苦楚难处，人活在罪恶的捆绑和苦胆当中，但是却不敢告诉他全部的实情。可是不敢告诉他全部的实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福音带给他，没有办法让他意识到他的生命当中的真正的苦难，不能够让他意识到死亡距离他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近，而使他来思想那一个问题：我活着，我的一生是要为什么而陪葬？是要殉葬，还是要殉道？我的一生要与什么一同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主的福音当中有真正的灵魂，活在诚实当中，承认自己是败坏的人，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有谁不软弱呢？在6月4号那一天他们询问我的时候，后来因为开始是把我骗去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手续，但是呢我还是说我愿意配合你们。后来呢正式的告诉我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开始接受询问，开始正式的作为犯罪嫌疑人接受正式的询问。那一刻的时候我低下头祷告，我感觉到我的心跳加快。谁能够控制自己的心跳呢？不能够。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们不跌倒呢？在某一个的意义上我们不惧怕，这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的终点。但是在另外的一个意义上，我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惧怕当中，那是我们真实的处境。遇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天的时候，你的肉身、你的灵魂、你的心跳、你的情感、你的情绪，你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真实的恩典。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带了一本圣经去，所以很好，我在那里面读了 好多小时的圣经。耶利米书的1:19，主借着这一节经文安慰我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你，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在我们的当中来传讲使徒行传那伟大的福音和神的国度的扩展，你也在我们当中真实的生命经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这间教会和整个主的教会在今天的中国真实的经历当中来经历使徒行传，无论是在经文当中还是在我们真实的生命经历当中， 都有一条道路，通往神的国度，那伟大的首都，通往那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是你的道在建立教会，是你的道在建立推动这间教会，也是你的道在保守这间教会。不是我们在受苦，也不是任何的人在为我们受苦，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为亚伯拉罕受苦，为大卫受苦，为斯蒂凡和腓力受苦，为历代的殉道士，为家庭教会的前辈的圣徒受苦。就求你使教会在每一次的经历当中所不断来建立的，就是对神的道的信靠，知道这一天教会真实的所经历到，就是在我们当中所真实的传讲的使徒行传。我们就是使徒行传的第29章，整个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的第29章。主，我们在其中，求你使我们把目光转向你，把从各种的纷争，从各种的困惑，从各种的软弱，从各样的不确定，从各样的慌张，从各样的质疑当中转向对你的信号，说主耶稣基督实在在这一天教会和在这个时代掌权，乃是透过他所传讲的福音在掌权，乃是透过他充满在我们当中的圣灵的能力在掌权。这一段经文，经文当中说出来教会有传福音，有逼迫，但更有成长和复兴。而今天我们经文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主的道在秋雨制服教会的讲台传讲，主的道在秋雨制服教会的信徒们的生命当中将这道实践，所以主的道就在这一群神的儿女的当中受到逼迫，所以主就在我们当中开始做那美好的复兴跟成长的工作，使我们再一次的经历神的大能，就是复兴的大能，就是圣灵浇灌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衣襟，流到胡须，流到他的全身，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做肢体的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大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诗群为我们弹奏诗篇133篇，我们低头默想主的话语。请教会的会友和预备领餐的受洗的信徒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以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主的道，也在上帝的面前祈求圣灵的降临。诗篇133篇。